的元素。
当你见到到处都是摆放了不同的灯饰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是温哥华的圣保罗的医院呢啊，当然我们不想去那里，但是每一个就是圣诞十二月的时候，他们就有亮起这个灯饰了，很漂亮了。我们知道圣诞就将会来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其实你了不了解有关圣诞灯饰的一些的典故呢？在没有电灯发明之前，在欧洲啊，中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的传统的啊，就是呢，在十二月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每家每户呢都会在他的窗前呢点起一支的蜡烛的。啊，那个蜡烛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这个家庭是愿意让那些赶回家，去过圣诞节一些的很疲惫的旅客，他可以在哪里借宿一个晚上，这个有一个的意思的，就是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在马槽出生嘛，是没有人给他地方嘛。所以这个传统呢，就是代表他们愿意，就是给一些就是过路的一些旅客呢，一个可以啊睡觉的啊的这个地方。还有就是为什么在十二月呢？因为十二月呢是一年里面黑夜最长的一个月，所以光的出现是特别受欢迎的。但是蜡烛呢，始终都是很微弱的，很容易就是着火的。那所以呢，发明家这个爱迪生啊，他的徒弟 Edward Johnson 呢，约翰逊呢，这个人呢，他发明了有史以来呢，就是第一个用来环绕圣诞树的这个圣诞的灯饰，就是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的图片呢，是1882年的时候的啊，这个是看来不是太像的，是这个是圣诞树了啊。他用了80个一个的灯泡啊，做成了这个灯饰，三种颜色，就是红色、白色和蓝色啊。三种的颜色就是在纽约的哪里呢？就是亮起了第一个圣诞的灯饰。圣诞灯饰除了是装饰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就是灯呢的传统呢是代表伯利恒之星。那什么是伯利恒之星呢？那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记载一直在指引那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去到伯利恒马槽里找到耶稣婴孩耶稣的一颗心。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们怎么说，就是他们就是那些博士们听了王的话呢就去了，在东方所见的那星呢忽然在他的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大大的欢喜，看到吗？看到星光就欢喜，所以真的见光喜了。光是带来欢喜的，因为黑暗是代表失落的，代表迷失、沉沦、可怕的。圣诞是一个光的季节，因为冬季是最黑暗的时间，环境越黑暗，我们对光的渴望就越大。我们每年都很期待圣诞的来临，这个光的季节的来临，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在处于一个黑暗里面。好像约翰也这么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自创世以来，光和暗 一直就是处于一个对垒的状态，光的出现就是要将黑暗赶走，所以黑暗要千方百计的要阻止光的伸展。我们要明白就是圣诞与世界这个光与暗的关系呢，我们就要从圣经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里面去开始。当神在主前700多800年的时间啊，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向犹大国发出一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呢，犹大那时候正处于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当时黑暗社会里面的一点的星光，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愿意跟随光的人却是少之又少。这一段的历史呢，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7章到9章，就是因为3章经文太长了，所以今天我们只会读8章19节到9章7节。是谁？是Jenny吗？我们现在请Jenny带领我们读出这一段的经文。
以赛亚书8章19节到9章7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光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使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谢谢 Jenny，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 就是让你的话语照耀我们的内心的黑暗，让我们跟随你的光，可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反映你的光，让人知道神你的拯救，你的慈爱，你的伟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那以赛亚书呢，第七章到第九章三章经文呢，是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段落啊。今天没办法说三章的经文，所以有空的话回家的时候读一遍啊，两遍都可以。那里面呢这三章经文里面，我们还是比较认识的有两句的经文，就是两句圣诞节我们一定会听到的经文。那就是首先就是这个 Oops，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这个应该是早两个星期啊，我们杨传道都提过这个经文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还有就是刚刚我就是 Jenny 读经的时候读过，就是这个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然后一直赐给我们的这一句的经文啊，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圣诞节的经文啊。啊，平常我们很少会听到，就是十二月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听到了。但是很可惜了，就是这三章经文里面，我们可能只认识两句。还有就是，我们普遍就是不知道这两句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要主耶稣降生之前的七百多年，要出现这两句经文呢？更重要的是，就是当我们只以为这两句经文是圣诞节的经文，只是跟2000年前在马槽里出生的婴孩有关的时候呢，我们就忽略了这两句的经文在当初的时候，主耶稣七百多年前的时候，在以赛亚的时代跟犹大国有什么的关系。如果你熟悉就是以赛亚书呢， 你就会知道第六章呢，这是最有名的经文。第六章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王的乌西亚王他死了啊，真的死了，死亡的死啊。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就看见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然后以赛亚接受神的呼召成为先知，他最出名最有名的那句说话是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第六章的时候出现的。那以赛亚接受了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了之后呢，神很现实的，神告诉以赛亚，就是你回去的侍奉呢是非常困难，因为你去宣讲的对象呢是什么的人呢？是一般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人，他们不会听你的。好了，那是第六章。那到第七章的时候，以赛亚就被呼召的第一个的任务，就是要代表耶和华神去向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去宣讲。这个亚哈斯王是的的确确的一个昏君来的。但是说真的，当时这个王帝亚哈斯呢所面对的这个局面是真的不容易去处理啊。啊，当时呢下面的这个是犹大啊，犹大国。当时的犹大呢正在面临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危机啊，一个军事的危机，就是在他北方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本来是兄弟的这个以色列，还有就是这个亚兰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这两个的国家呢，当时呢是一起要攻击犹大啊。那当时的这个新的王帝亚哈斯呢，就怕得要死啊。死亡的死，所以呢，就他一心就是要想呢， 向北方的一个强大但是很邪恶的国家亚述去求救。像这个亚述 的求救呢是有条件的，当所有的国家当时去向另外的国家求救呢，一个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奉哪个国家的神为主，以他的神为你的神。那所以向这个亚述国求救呢，首先就是要背弃耶和华神。所以呢在那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向亚哈斯王怎么说，他说就是耶和华神告诉你，就是你向耶和华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神叫他求一个兆头，还有就是你怎么去求都可以，你会求什么呢？如果是你的话，预知未来啦，变走你的不喜欢的人呢，求什么都可以。神说，应该这个亚哈斯王可以很放心呢，是吗？但是不是？亚哈斯王马上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哇哦！不求的原因不是他太有信心了，虽然他讲的非常熟灵啊，是吧？但是你要知道，求神一个兆头、一个引证是有危险的。就是如果神照你所求的所有都做给你看的时候，你就不可以不听他的话呢。所以呢，亚哈斯王他既然呢已经一心就是要放弃投靠耶和华，不会考虑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呢，他就连求兆头也懒得求。那问题来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耶和华神是值得他信任的。不信神就是黑暗时代的第一个的症状。第二个症状呢跟第一个是有关的，就是当神不是他的考虑去依靠的对象的时候，亚哈斯王去依靠的就是人的力量和能力了。他最后选择的是投靠亚述，反而他得到更大的麻烦。本来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就变成了更大的问题。原来人一信以为可以在神以外得到的保障，往往就是最终会让人带进了更大的黑暗里面。那第三个黑暗的症状呢，就是在人的方法解决不倒的时候呢，人就会去求问鬼神，求神问卜了。经文第八章十九节，刚才你们都读过了，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呢，有人对你们说，但求问那些教诲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未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教诲和巫术等等这些的通灵的行为呢，是摩西律法了，就很严厉的禁止了。但是人往往有一种向灵界去求神问卜的一种的欲望。我们年近岁晚，就是很多什么心上命理的那些的谬论呢，是大行其道。经文形容这些通灵的声音呢，是声音绵蛮、言语未细的，那就是不清不楚的意思呢。那黑暗的时代呢，就是这些不清不楚的声音呢，就有人听，但是神借着先知清清楚楚的宣讲，就没有人理会。 迷信呢，是一种黑暗的象征啊。迷信就是相信神以外有别的力量可以主宰你的人生。迷信就是认为神不是一切的主宰。迷信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背弃创造和拯救我们的神。基督徒都可能有迷信的，都有的啊，相信什么的一些的号码啊，广东人啊，八号啊，就是比较吉利啦啊，某些的时节就是很讲究这个意头啦啊，甚至乎就是相信什么运程啊、星座啊那些风水啦啊。这个摆四张椅子就好，五张的不好呢？现在是，我是开玩笑，不是，这个不是真的，这些东西，其实呢，越迷信的人就越不安，迷信就是一种惧怕，越迷信就是越惧怕，越不能够经历喜乐，因为迷信就是黑暗的症状。到底四个黑暗的症状呢，就是咒骂。经文说，人当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见不到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感谢神他没有说咒骂自己的牧师啊。当人对神的话语不理会的时候呢，当遭遇艰难的时候心中就焦躁了，喜欢骂人，连神都咒骂。当人心里没有神话语的时候，当人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的时候，那是出现问题了，人就会慌张，会烦躁，然后呢，就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了，变得毫无耐性，脾气暴躁。咒骂是喜乐的相反，如果喜乐是光的特征呢？咒骂这很明显就是黑暗的症状了。当人不断以为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善这个黑暗的世界，而不向神寻求的话，当神恩慈的劝你去求一个兆头，而你要拒绝的话，神最终会做的就是掩面不顾。第八章十六节，神对先知以赛亚怎么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途中封住了训诲。当时的人轻视神的话语吗？神就干脆将他的话语收起，再没有话语给他们，神向他们掩面不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黑暗，神掩面不顾他的子民。而这种的黑暗的总结呢，在八章二十二节，八章最后一节呢，形容的最生动了。经文说，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经文这里说的仰观上天，俯察下地的原文是没有上天的啊，没有这个上天，就是地了，只是说地了，就是找遍全地、找遍全世界的意思。找什么？找方法解决他的问题，找方法去希望在耶和华神以外可以找寻拯救，找到方法去解决他们世界的问题。但是找来找去，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无论他们找到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好像亚述，或者是自己以为 想出了最好的计谋，或者是他们去找寻命理啦、鬼神啦，最后只会跌进了更大的黑暗。他们将神隔在一旁的处事方针，最后会将他们赶进乌黑的黑暗中。这种不断向黑暗跌下去的状况，难道不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的状况吗？福音、真理、教会、基督徒等等，往往都是被边缘化。要令世界变得好一点呢，往往就是在神和真理以外去寻找。人以为靠专家呢，靠军事呢，精致呢，知识呢，科技呢，可以让世界更光明。但是当一部分的人富起来的时候，却令穷的变得更穷。当通讯的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越来越疏离。当教育越来越的高水平的时候，社会的咒骂之声却越来越多。当军事越来越先进的时候，社会会更加安全吗？当专家越来越多的时候，社会的歪理却越来越普遍。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这就是2700多年前的说话，近年划时代的，成为我们今天最真实的描述。但是这么灰心的经文里面呢，神却急着以赛亚先知在第七章一开始到第九章都不断将光明的出路表示给他的子民知道。那非常特别的就是神透过先知呢，用了4个小孩子4个的 baby 来表示神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我们比较熟悉的啊，从7章3节7章14节8章3节9章6节，我们比较熟悉是第2个跟第4个的小孩子，看到吗？啊，第二个这个叫以马内利的啊，第四个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的那个，我们比较熟悉都是圣诞节嘛，但是我们可能对第1个跟第3个一无所知，甚至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呢，这三章经文里面的4个小孩子是代表一个连贯的信息。首先光明的第一点就是第一个小孩子，第7章3节里面他出现了，经文特别 提到以赛亚去见亚哈斯王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要他带自己的儿子以赛亚的儿子一起去啊，不是在家里没有 babysit 啊，所以就是你要带他去见王帝。经文是很刻意的，是要记下了以赛亚这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施亚亚书，啊，跟亚书这个没关系的啊。这个绝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记载，以赛亚带他的儿子去见王帝亚哈斯，是代表一个先知的信息。这个第一个小朋友 的名字呢，叫做施亚亚斯，的意思就是愚民终归回的意思，或者是只有愚民可以回归的意思。愚民都是剩余之民，是代表一小撮残余分子，渔民 remnant 这个是英文，是圣经里面一个专用的名词。从负面的警告来看呢，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将会遭到审判而沉沦，因为渔民是一小群的人。从正面的 应许来看呢，就是说虽然全国都是背弃神，神总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群体去延续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不会背弃他的约。渔民的信息呢，这是可以是警告，也可以是应许。对亚哈斯来说，以赛亚的儿子示亚亚书呢，是一个警告，因为他不听耶和华的王的话呢，耶和华是会进行审判的。对以赛亚来说，就是虽然这个皇帝不听耶和华的说话，但是他的儿子以赛的儿子示亚亚书却代表了黑暗里面一点光，因为神致使皇帝不好，社会不好，神不会完全放弃他的子民。这个渔民的信息呢，在以赛亚之后两百多三百年之后呢，被掳归回的时候就实现了。在施亚亚俗之后，第二个出现的小朋友呢，就去到第七章十四节，就是只是十节经文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以马内利，我们都很熟悉了。亚哈斯你知道，就是他不愿去求这个兆头吗？神却偏偏给他一个兆头。经文说，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圣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我们一定会想到啊，这是耶稣了，耶稣是七百多八百年之后的事。这个小孩子当初的时候不是耶稣，因为呢到他小的七二宅上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这个孩子还不晓得七二折善的时候，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以色列亚兰王的地鼻极尖气。那亚哈斯要等七百多年之后才见他的王尖气吗？他那个王尖气吗？当然不是。这里呢，以赛亚向亚哈斯说，在你的王宫里面将会很快有一个孝女会圣子，而这个婴孩将会被命名为以马内利。童女呢，不只是处女的意思，但是不是童真怀孕呢、没有这个意思在这里啊，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孝女，就是要生产了。而这个婴孩还是很小的时候啊，两岁都还没有的时候呢，这两个攻击犹大的国家以色列跟亚兰呢就会退兵，不再搞扰犹大了。历史证明这个兆头在这个婴孩大概一岁左右呢，就跟先知所讲的完全应验。那如果第一个的小朋友示亚亚俗是一个警告，那第二个这个以马内利呢，就肯定是一个保障的应许。但是如果只有以马内利一个的 baby 啊，一个的婴孩还是不够安心的话呢，耶和华神很快就用第三个小朋友去强调他对犹大国的保障。第八章上节，耶和华神怎么说？我以撒亚与气急同时，他怀孕圣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这个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就是亚兰国啊的财宝，和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掳物，逼在亚述王面前搬去了。大家很快的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小朋友的存在，因为他的名字太难读了，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 我想他才五岁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是这个名的意思呢，说更奇怪的，这个名的意思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怎么暴力的一个名字是吗？你会怎么叫你的小孩吗？啊，你叫撒人呢、你不会怎么改这个名字，但是当然是神叫以赛亚改了。当然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很可怕，好像审判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审判的对象不是犹大，而是攻击犹大的两个国家，所以这个名字对犹大来说是一个拯救。这个小朋友在还没有懂得叫父母之前，侵略犹大的以色列跟亚兰就自身难保，不会再成为犹大的威胁。那经过三个小朋友小孩子所代表的先知信息之后呢，如果你是亚哈士，你会觉得放心吗？你会觉得啊，我现在应该信靠耶和华呢，啊，犹大国的人应该就是归向耶和华的。不信呢，就是上至王帝亚哈斯，下至平民百姓，都完全不理耶和华的信息，仍然是信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呢，记得第八章最后的经文吗？他们这个社会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当人对神仍然是不理会的时候，神怎么做呢？这是神施恩的时候，神就应许最后一个也是最特别的一个小孩的出现。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逆转的信息就出现了，这是第八章最后一节。一到第九章第一节就怎么说？但是转变了吗？但那受过痛苦的百姓不再见幽暗。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记住这第二节啊，这个什么什么百姓见了大光，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因为往后你要记得这句经文。然后呢，民使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有光就有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也像分乳物的怎么快乐。那光带来了喜乐有三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第四节，因为他们所负的中阿和箭头上的杖和欺压他们 的人的棍都已经截断了。这是说什么呢？就是人得到自由，从不再为罪所辖制的自由。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第五节，战士的在乱杀的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和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笑的，当作火柴，就是打仗用的所有东西，那都不用了，可以烧掉了，因为那时候再没有邪恶的攻击，因为邪恶被彻底的打败。但是人可以从罪恶里面得自由，从邪恶中得胜利，不是人自己可以做到的。亚哈士就是一个例子，他以为靠自己的能力，靠亚述的能力可以走出黑暗，反而跌进更深的黑暗里面。所以光明跟喜乐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应，有一个应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箭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郡。这个小孩呢，是四个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小孩当中唯一一个不是在以赛亚时代出现的。这个第四个的小孩子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预言，要留到700多年之后在伯利恒一个马槽里面才出生的。人坚持要在黑暗里面，神就预言700年之后弥赛亚要来拯救。马太就是用了在第四章里面，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就真正用了刚才我们的经文来形容耶稣。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就是怎么说，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刚才我让你们记住的 那句经文就是这里了，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喜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他们。那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从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黑暗里面的人怎么去换荧光呢？悔改。经文里面教则还有照耀的这个字呢，有一个特定的方向的，就是从外面而来的光，不是从自己里面发出来的光，是外面而来的。跟以赛亚的第四个小孩所说的都是一样，就是经文说他是为我们而生的，不是我们要他生的，是为我们而生，是赐给我们的。赐这个字是代表一份的礼物，那礼物呢不是一定受欢迎的。你试一下，你受一份礼物，就是什么啊？姐妹们啊，你收到一份什么减肥疗程的礼券啊？弟兄们，我送你一本书，叫做《不再自私》啊，不再骄傲啊。的时候呢，然后你可能你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呢，就不其然就会做出反感。嗯，送这个书给我什么意思呢？啊，有些礼物是要我们谦卑的。是要我们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我们是不好的。只有当我们肯放下过强的自我本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体会有意应还为我们而生，有意直赐给我们的宝贵。那最后呢，启示录里面呢，最后一段，耶稣讲到光了，主耶稣怎么形容自己？他说他是明亮的晨星，晨星 ，Morning Star， 有什么特别呢？星那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早晨呢？啊，为什么一定要晨星呢？原来呢，早晨来临之前的黑夜是最黑、最暗的，而晨星 ，Morning Star。只是要在最黑最暗的黑夜里面去绽放光芒，是一颗破暗之心。圣诞节就是光的季节，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为这一点光做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是黑暗的，这个整个世界都是黑暗，但是你定义去拯救我们，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成为一个微小的婴孩，为了从罪里面拯救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承认我们的不配，承认我们的不足，而去欢迎你的光的来临，你的拯救的来临。让这个节日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因为黑暗的世界要知道只有从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光明。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